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什么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呢？你可以为了你心中的这个价值，你人生的这个目标，你可以穷极一生，然后用尽各种的办法，非常努力的去达成它。说到这里呢，我就会想到发明大王爱迪生，他一辈子都在做发明这件事。说到他发明电灯，失败过大概有1999次。有人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再失败第2000次呢？结果爱迪生他就回答说，那不叫失败，我只是在这个发明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了哪些的方法是没有办法发明出电灯来的。哇，你看爱迪生他为什么不断的去努力发明，因为那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梦想，他的使命。而今天云彩飞扬音如要为你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呢，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个他要穷极一生去完成的使命，这个使命是福音片传。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马康伟牧师。为什么传福音会是马牧师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呢？今天云彩飞扬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康伟牧师的生命故事。马牧师，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哎，音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牧师，您现在是中华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的总干事。
是的，刚上任。
生活会不会很忙碌啊？
刚开始总是会有一些新的挑战，还有一些要了解啊、适应的部分，但真的很开心在这个服事岗位上。
对，可以感受到你很享受在你现在的服事的里面。
是的。
而且牧师，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多才多艺的人呢。
哦，怎么说？
你好会变魔术哦。
哎，我觉得魔术啊，是在跟人接触的时候，尤其陌生朋友，当对方开怀的笑了，哇，那个关系就拉近了。我期待啊，将福音魔术化。啊，当然讲魔术，有些人会觉得，哎呀，那个魔这个字啊，其实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其实叫戏法啦。它就是一个技巧，用我们非常态的观念或做法，使它产生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那我也常受邀在教会一些福音布道的场合，因为魔术总是给人家轻松面，而且有吸引力。那我会用魔术来解说信仰。那有一次呢，在桌子漂浮的时候，我自己的初心啊，结果有一个小动作没有把桌子处理好，结果啊，飞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桌子的脚就掉下来了啊。那、wow. 但是又造成另外一个效果，也蛮好的。
其实我发现看魔术的人的心理其实蛮复杂的。我们一方面希望说这个魔术顺利的进行表演结束，但一方面又希望说，诶，如果有一些什么小意外，好像也是一种惊喜。
是在教会的里面，我觉得大家都是用一个单纯的心嘛。我们不是职业级的，做牧者嘛，你刚刚讲喜乐。 因为圣经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而且我们要散播从神而来的那种欢乐。
重点是那个过程，
是的，是的，
过程很重要。那牧师，我刚才提到说您的多才多艺，除了在魔术这个方面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在音乐上的才华。您现在诗歌上面的创作作品大概有多少了？
发表跟没发表的我自己记录大概400多首了吧。
好多，太厉害了。
那我有分成古典诗歌类的，还有我们这教会诗歌类的，还有就是民谣风啊，古典的那种七言律诗啊，五言绝句啊，那这些，还有一些新诗的创作，我希望有文学的内涵，然后有音乐的呈现。在还没有当牧师之前，我会觉得在教会音乐里面，我们有好棒的西方音乐的传承啊，古典诗歌类的管弦乐团、交响乐团或钢琴啊，单独的小提琴的呈现。那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有流行的 band 啊，那个乐团的呈现。那我就很纳闷，为什么我们华人的教会不用民族音乐来呈现呢？我心里就有这份感动，很盼望民族音乐圣乐化，我就跟神祷告咯，啊，求他给我这样的一个能力。诶，我还真的神听我祷告，我就写了一些诗歌出来啊，尝试了齁，因为在教会的里面比较少听到民族曲风的敬拜或者国乐器的敬拜，我就大胆的安排一些国乐的基督徒的演奏家，古筝啊、二胡啊、笛子啊，我连唢呐都带到讲台上来介绍、分享以及敬拜上帝。那也尝试写了一些诗歌，用国乐的方式来呈现。
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马牧师他自己创作的一些非常好听的诗歌，我相信这会颠覆你对诗歌的想象。那牧师，你刚才提到说你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也就是从你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开始的。
是的，当时有内战嘛，那我爷爷奶奶那一代呢，就随着当时的政府来到了台湾。当时我奶奶他们是拜拜的，来的时候物资是非常缺乏，当时就在一个河畔啊，就有简单的一个住的环境。那我奶奶在准备做菜做饭的时候找不到菜刀，心里很急啊。然后就有一个宣教士经过，一直跟我奶奶传福音。那我奶奶觉得烦，也希望打发他啊。那宣教士说，你就祷告啊，安静啊。那我奶奶说，如果祷告完了不管有没有找到菜刀，那就请你哈离开好了哈。结果我奶奶愿意做这个祷告，祷告完眼睛睁开，很戏剧化的，菜刀居然就在眼前啊。那当然不是说找到菜刀我奶奶信耶稣，从此我奶奶有了契机进入了教会，结果她成为开拓教会的姐妹。没有教会的情况之下，她租房子，简单的租，然后没有牧师，她去找牧师说，你礼拜天在你的教会讲道，下午呢就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所以我从我奶奶身上，她是一个开拓教会的人，她是做见证的人，传福音的人，那我就从小在教会长大了。那我奶奶基本上是文盲，不认识字，她就右手抱着我，左手抱着弟弟，就唱起诗歌来，背起金句。然后我听到一个祷告，她希望这两个孙子里面将来有一个可以做牧师啊。那今天我回头来印证，上帝听了我奶奶的祷告，我成为牧师，但神也恩待我弟弟，他成为建筑师，都荣耀归给神。那我弟弟也非常爱主，在教会里面也参与好多的侍奉，担任执事各方面的。
好有趣哦。先从那把菜刀开始是一个契机。
是。
奶奶先进入教会之后，又带着你们的全家进到了教会去。
对。
有没有曾经听过奶奶当时候为什么因着那把菜刀她进到教会之后她还愿意这样子跟随上帝？
基本上在那个年代是物资非常缺乏的年代，其实人的心里面是有一些一种不安全感。我还记得小时候，那时候教会租下来了，牧师找到了，后来牧师就带领我们传福音。 那我个头小，那时候很小嘛，啊，大概就跟着牧师哈、啊，还有弟兄姐妹的队伍，我们就穿着类似狮袍的衣服，狮袍前面写四个字，神爱世人，那狮袍的后面写另外四个字，我是罪人。那个牧师就敲着锣，咚，神爱世人，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就跟着后面说神爱世人。牧师在端我是罪人，我们后面弟兄姐妹就我是罪人，哇，这印象好深刻。那时候奶奶的生活哈，整个的重心基督信仰带来我们全家的一个安全感，信靠耶稣有平安，在那个物质非常缺乏的环境的里面成为一个盼望的开始，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可以交托仰望，可以祷告。
牧师，您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呢？
算起来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是因为奶奶的缘故吗？
第一当然是奶奶的缘故，然后第二是当时格里汉布道大会在旧的体育馆就是今天小巨蛋那边我们全教会就包车就过去。那个时候格里汉牧师就呼召，那我就走到前面。那个时候大家以为我是一个小孩子，没人理我，终于有一个大姐姐看到我说你是决志信主吗，我说是，她就跟我谈所以在那个契机当中我决志了。
怎么会愿意要决志啊？她谈了什么东西
啊？其实回想起来，你相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啊？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那罪不是神的创造，但罪权为我们与神之间的隔绝像说谎啊、贪婪啊、嫉妒啊、偷东西啊等等。那只要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我就成为新造的人，重生得救。所以在当时小孩子的情况当中，我很单纯，也因着奶奶当时开拓教会的这个关系，对信仰有了一定的了解，就接受耶稣做救主，成为受洗的基督徒。然后到我国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信仰是奶奶给我的，是家人给我的，那我要自己去寻找。那时候有一阵子在国中也因为考试所以我就借口就不去教会。那一阵子甚至传道人来我们家探访要找我，我都躲起来，或我就从后门溜走了那一阵子是非常叛逆。到了专科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彷徨，我想回到教会，但是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教会了。就在门口，教会的门口彷徨的时候，遇到一位以前认识的一位弟兄，你不是马康伟吗？我说是啊，那为什么不进来？我说我不敢进来了。他说来来来，就拉着我进去，我又重回教会的聚会的里面，感受到弟兄姐妹那种彼此的连结、爱的关系。那后来读书呢，刚好第二届青年宣道大会我记得是校园团契举办在文化大学。照理说我应该会跟别的同学要去打工赚点零用钱学费但是那一年心里很笃定我要来报名这第二届的青宣青年宣道大会。哇，在那一场的属灵盛宴当中，在我还算青少年的阶段，是我人生重大的非常有意义的转捩点。那当时几个讲员也影响到我，一位是唐崇龙牧师，那唐牧师的呼召，神透过他，我愿意献上一生成为传道人虽然我还在读书，但是我知道我一生要做传道人。
哇，所以当时心里面是很感动，是不是？
对，非常激动。那当时唐牧师在他培灵会结束的时候也呼召我们也走到台前，在结束他特别讲说，那待会这些决志的弟兄姐妹先不要马上回到宿舍，你可以先在校园在文化大学里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甚至愿意跪下来跟神再一次的交托，求神引导带领前面的道路。今天我如果到文化大学，我都还找得到那棵树我当时就跪在那里 再一次把自己献上啊，一生为主所用。
当很多人在为人生很迷茫的时候，但是你透过上帝，透过这个布道会，你已经先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大方向了。
是。
那不知道当您找到了这个大方向之后，对于你的生活有没有带来一些的改变呢？
当时我在学校，我们也有基督徒的，我们叫团契的生活。我还当了团契的主席，就是学校里面的同学啊，学长姐弟妹，那我们在一起会约一个时间一起的读圣经啊，唱诗歌啊，彼此的祷告啊。那时候我当主席了，那当时居然有同学啊，看我常常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啊，参加一些活动啊，教会的活动，校园的活动，那他们就给我一个外号，叫我马神父。虽然我是基督徒哈，那我们知道神父是天主教啊，对他们的神职人员的说法嘛。但是我知道已经有了属灵的影响力在我的同学当中，甚至还有人偷偷的写纸条问我一些生命中或生活里面的困扰难处，我好像就变成小辅导了。哈哈。啊，那有一些说祷告有用吗？你可以为我祷告吗？这都是我学生时代的记忆。
哇，所以没有那种比较激烈一点的同学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
也有的，有一次啊，我在学校里面传福音，居然被教官叫到了教官室。好，说学校里面不准有宗教活动。结果那一堂课啊，我就在教官室罚站。然后我还写了悔过书，回来之后心里面当然有些难过，但是呢，神也给我一个感动，我说我要去收集教官的生日，好，也包括那位叫我罚站的教官的生日。我那时候做主席嘛，我们还特别写生日卡片给这些教官，说耶稣爱你哈，我忘了当时的话，但是就是类似
说，好感动，
说哎，我们跟教官传福音。
后来那些教官对于你们传福音啊，这些行动啊，有没有一些态度上的改变呢？
就总是宽松多啦，他总是会遇到我，我对他教官好，然后他就点点头，然后要用功啊，要读书啊。我说报告教官，我们的成绩啊都很好，都是可以拿奖学金的。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所以也跟教官建立了好的关系。
是是，感谢神，生命当中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的挑战，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去面对它。
是。
除了加入了团契，还成为团契主席，
是，
你也加入了国乐社。
哎，当时一年级新生嘛，逛社团就看到一个同班的同学在那里拉二胡，原来他国中就开始练习二胡了。后来带我进入国乐社的这个同学，后来我也传福音给他，到现在他是一个好棒的弟兄。当时就被他拉进去，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国乐。二胡叫二胡也是那时候知道的，然后才会分这叫琵琶，那叫笛子啊。后来我就拉二胡，但是呢不到一个月，有一个学长说我们缺一个吹笙啊，有没有那祭红大典中很多管子的那个笙，然后说我们缺一把吹笙的哈，就把我抓去吹笙了。我就在那个时候接触的国乐，我就大量听了当时有收音机的电台固定哈，每次都半个小时啊，什么华夏笙歌啦啊，这些介绍国乐的节目。所以在当时买那个录音带啊是很贵的，对我一个穷学生来讲，但我大量的从收音机里面，我买空白的 TDK 啊，空白录音带去录哈，以后可以反复聆听，那就奠定了我对国乐一定的基础。
我们现在呢也要来聆听一首马康伟牧师的创作，这首歌曲歌名实在太特殊了，它叫做《康熙十架歌》。哈哈，
那《康熙十架歌》也是我在无意当中发现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居然把耶稣基督受难的情景用七言律诗，我们知道律诗是一句七个字，一共八句，七八五十六个字，居然把耶稣受难的过程场景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那所以我认为康熙皇帝是中国历代皇帝里面对信仰、对基督的生平最了解的那一位，那甚至用了高度的文学的技巧 把数字跟尺寸都放在这首诗的里面，让我们觉得有一种中国文学的张力，把耶稣的受难呈现出来。
是，这首《康熙十架歌》的歌词呢，写的也真的是很有深意。我们在聆听这首歌之前，我先来念一段这个歌词：功成十架写成西，百丈恩流分自西，深裂四崖半夜路，徒方三倍两番机，五千鞭挞寸夫裂，六尺悬垂二道旗，惨动八哀金九品，九言一臂万灵体。那如果在歌词上面呢，需要更多一点的来认识，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来搜寻《康熙十架歌》。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聆听这首马康伟牧师的创作。
功成十架写半西，百丈三杯两番鸡，五千鞭打寸苦练，六尺悬垂到旗，惨痛八哀金九品，七言一臂万灵体。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一块分享的是马康伟牧师的生命故事。那我们刚才所聆听的呢，就是牧师马牧师您的创作《康熙十架歌》，
是的，
真的是一首好特别的歌曲哦。你把国乐跟福音做了一个很美的一个结合。
是的。
那谈到这个音乐，其实你音乐的启蒙跟才华是从教会开始的。
是，其实啊，我并不是科班，我从小呢，因为奶奶的关系啊，我是第三代基督徒，奶奶呢就从小就带我到教会。所以很自然就哼哼唱唱啊。当时那位牧师他就教我开始看谱，当时是简谱哈，用一二三啊来变成哆来咪。所以我从小哈就在，反而不是学校教的，是那个牧师教的。当然学校也有教五线谱啦。那个牧师呢也会带我们唱诗歌，所以我从小也在儿童的诗班。那当我小学二年级，也是我受洗的那个时候啊，以前我常跑邻居家吹一把非常老旧的口琴在那边乱吹，但我爸爸觉得这个不卫生嘛，口琴啊吹起来都是口水，可是小孩子不懂这些，他就觉得好玩。后来我爸爸在我生日的那一天买了一只蝴蝶牌口琴，对我来讲那个是不得了的大礼物啊，神秘礼物啊，兴奋的不得了。上帝就给我这个恩赐，我从小听到音乐可以知道那是哆瑞咪咪瑞哆啊，嗦咪咪发瑞瑞。那我觉得应该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啊，因为我听 我就可以把它唱出来，然后以后在国乐社的当中，以前要抄谱，因为影印啊那个时候是很贵的啊，我们就自己抄谱。在抄谱的过程也训练了我啊这个写谱的速度，所以在那个神给我的恩赐当中，再加上我自己的投入啊，所以我听到的一些音乐我听一遍我大概就可以把谱写出来了。那我不敢说我有绝对音感，但是我对音的敏锐度是够的啊，所以我就可以写下来。
学生时代就开始创作诗歌吗？
当时有的，但不敢发表。好，一直到
自己默默收藏。
对，我就自己哈，就好玩哈，写写。那一直到毕业之后，有一个圣乐系神学院的圣乐系同学哈，已经毕业了，他把我写的诗歌拿去投一个音乐创作比赛，结果我得了优胜。我就谢谢他，因为他是偷偷帮我去投稿的，我就有信心了，就开始更敢大量的公开来创作啊，来演唱。
觉得有时候我们身旁的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真的是天使，我们不好意思或不敢做的某些事情，他们帮助我们可以去突破它。那牧师，我们在稍早之前聊到说，小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信仰危机哦，后来你又重返教会了，但是你在大专当中也出现过信仰危机。
是的。
但是我很难想象，因为你一方面是团契主席，然后你又这么的享受在传福音的生活当中。
是，那每一个危机也是我整个转机跟信仰提升更信靠他的过程。我记得我同时在学校的团契担任主席，在家里面就是我奶奶那个开拓的教会，后来结束就转到另外一个教会，我也当了青年团契的主席。可是那一年居然是我信仰危机，我居然否定圣经中的神迹，玛利亚童贞女怎么可能怀孕生小孩呢？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2000年前的迷信，我们都是父母生的啊。所以我陷入那个交战的里面，但一方面我又不能跟人家讲，我继续当主席，继续祷告，继续带领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可是我心里面觉得这个是不可信的。在当时我常常一个人就不说话了，因为我都在想这些问题，这个信仰难道我要做一个虚假的基督徒吗？那神也感动了我，从圣经里面看到了人的来源有四种诶。好，一个是亚当，不从男不从女，上帝直接创造，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他就是不从男不从女，我们都有爸爸妈妈嘛。那第二个人夏娃是从男不从女，是亚当的肋骨出来的，但他是100%的人。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爸爸妈妈来。再来就耶稣基督了，他是从女不从男。所以我们看到有四种来源，但亚当夏娃耶稣是独特的，唯一的。神既然他是创造生命气息的那一位上帝，所以他可以从无到有。我就因着信，相信以至于信，我就降服在神的面前，我就更确信这是真实的上帝，我就一生愿意跟随他。当然除了这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圣经上的难题，那我透过读经或透过属灵的前辈或者一些属灵的参考书啊，或者是唐牧师的讲座书籍，给了我好多人生的解答。今天我也很愿意在面对一些有困惑的一些年轻人提的问题，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
牧师，对你而言，在你学生的时代，因为自己是基督徒，会不会减少很多对于生命的一些迷惘？
是，我就不会想这么多了。从有神来的生命与他有神圣的连结而带来那个喜乐平安还有智慧，我就不会刻意的用世上流行的或人以为的方式去建立我的人际关系。也因着信仰让我单纯，不然这个世代是随波逐流的，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那我就可以执守在信仰的真道上，过一个很单纯但是有智慧 圣经说的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现在很多人有时候会开玩笑讲说要单纯，但你不要单纯，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生命状态。
但我们因为灵巧像蛇了，所以我们有智慧，就不会变单纯。
是，毕业之后就直接去读神学院了吗？
也没有，其实在这个时候我又面对生命中的一次危机。那时候退伍了，那总是想要有点经济基础嘛，后来我就去卖书，感觉像文化事业，但是我的心又开始远离了神啊，那个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卖书的时候，虽然是书听起来书香之气啊，这个很好啊，可是我想赚钱，所以礼拜天几乎常常要出差，就不去教会了。当时我做的业务当中，我一个月可以赚到10万多呢，就觉得你看，就算要先生也要有钱嘛。但是我的心在我赚的最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晚上怎么样子都不平安。后来跟我的一个辅导谈完了，他说康伟啊，上帝的时间到了。那当时我就也很平安的，也很愿意的，就辞掉了当时卖书的这份工作，对我来讲已经做一个小小的主管。后来看到一个教会在征总务同工，好，那我去应征的时候，我很怕寄履历还要等个一两天，来不及了，我就看着这旧的哈这个教会的报纸，我就快点跑去那个教会应征。他说你怎么知道旧的新闻？那我说找到人了吗？他说没有，我就被录取了。但是他说薪水很少哦，只有10000多那个时候。我说没问题，但我也讲我是一个献身的人，大概1年左右我可能就要去读神学院。也感谢主，那个教会也接纳了我。好，之后我再去读神学院的。那一年应该是24还是25岁。我最早读的是浸信会神学院，那当时读4年，在毕业前一年，3年级到升4年级的时候结婚了。
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服事的合场吗？开始牧会？
对，因为我们在就学期间都要实习哈，神学生要实习，那毕业的时候就有教会来邀请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就开始在牧会，那就是将近这20年了。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您邀请的特别来宾是中华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的总干事马康伟牧师。那么牧师，
是
福音片传一直都是你心里面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您在承接这个中华差传总干事的职位之前，你做了很多跟宣教有关的事工，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我想在牧会的同时，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养成过程。因为教会说是牧养，但不等于都在牧养而没有宣教，所以我们也要带动弟兄姐妹有一些短宣队啊，哪怕觉得经验不够，我们算是短宣的体验营啊，带着弟兄姐妹，也许在国内我们有去过原住民，有去过客家，有去过一些偏远地区，我们也会带队到海外，到东南亚，我们都会有一些福音的事工。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告诉弟兄姐妹，原来信仰不只是我们聚集在那里的敬拜，而且要去分享一个大使命的完成。哇，在那个当中，你会享受到那种极大的喜乐啊，在当中神就与我们同在。曾经我们去了一个南亚的国家哈的华人地区，有人就因为知道我们要来，他连着赶路2天，说是骑单车哈。我们也曾经到一个山上，后来那边哈有另外一个山头的人，也就为了要听我们的讲道，也是赶了一个山路哈，往返加起来就是半天走了哈。那有一些感动，因为在那里物资真的是有时候蛮缺乏的，但是他们的渴慕啊，当我们在这里讲道，讲了1个小时讲课程，要休息，他们就说你继续讲，继续讲，所以也训练了我，常常如果你不制止我，就一直讲下去，从早可以讲到晚的哈。
像牧师，你们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宣教的时候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啊，交通上面的，或者人文的啦？
有啊，那我们去的一些地方啊，常常那个山路非常的难走，如果还遇到雨天啊，哎呀，那真的是寸步难行哈，甚至车子走不动了哈，都有的。还有饮食上面啊，那我们都要适应他们，一定要跟他们一样。我要想到早年的宣教士，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比这个还要更困难的。然后例如说在饮食上有一些你会觉得你不敢吃的。
牧师有吃过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吗？
有吃过。好，例如说十多年前我去了一个地方，那他们呢因为生活很贫苦，所以他们会直接吃那个蜂蛹，还活的。从树上摘下来，他们就放在嘴巴里就吞了下去。那对我来讲那是一个挑战。啊，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吞下去。
感觉如何？形容一下。
有点像我们那个蚕豆酥的那个味道。
可是不是活的吗？
在嘴里的味道会出来。哦，然后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料理哈，啊，有炒的有煮的，一整盘的还做成罐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都在困苦的环境当中，在没有营养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补身子的部分哈，那些偏远地区他们用这个成为他们的营养的来源。我也举例，我曾经到过一个比较也是海外哈，一个偏远的山区，那他们招待我们，他们的牛啊猪啊除了肉啊这些吃之外，他们有一种特别的蘸料，那个蘸料呢是淡绿色的，那我们就很讶异啊，这个蘸料他们是什么做的。后来我们事后才知道，他们是把牛大肠里面挤出来的东西当蘸料。
好天然哦。
你敢吃吗？
这个在饮食上面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超级大的挑战。我至今还没有吃过虫了，跟这个很特别的蘸酱。
是。对我们来讲又不是常年住那里，我们是短宣教嘛齁，来来去去，我们要学习认同他们。好，所以在饮食上，在上洗手间的这件事上，或者是生活的环境的要求上，我们是要跟他们一样的，要认同当地的一种生活模式。
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那种思想上面的一个看见，更多的接纳，我觉得是更多的爱。
对，我们就想到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那里生活，而且好多代。我们去，我们绝对不是来介绍我们是来自于文明的地方，有物质享受的地方，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是福音的使者。越是生活缺乏的地方，我们更要把福音准确的清楚的来传扬，会带来他们的帮助。
是，像你们去到这么远的偏乡的地方啊，加入在他们的中间，把福音带给他们，对他们而言会不会也把你们看成他们的一份子了？
是，他们是很热情的。例如说我才从一个地方回来，也是偏乡，去的是一个少数民族，我去了那几天几乎每一天杀一只鸡给我吃啊。啊，对他们来讲这是平常舍不得的事。我说我希望文化的基督化，我鼓励他们创作自己语言的这些诗歌，用着他们的传统的舞蹈，穿着他们的服饰敬拜。我这样讲了，他们马上就可以做出回应。我们的关系虽然才第一次见面，可是就熟得像亲人一样，那种接纳度。我也想到我曾经去过的一个地方，他们一直很怀念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在那个地方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在100多年前为他们创造了文字。我看了非常的感动，不像五线谱，不像我们的简谱，他创造了他们的记谱法，所以100多年来可以把他们的传统歌曲给他写下来，可以哼唱。 所以我对这个宣教士，我看到他们那种完全的委身啊，成为活祭，为我们的骨肉至亲，是我们华人的骨肉至亲，来摆上甚至牺牲的生命。所以我想到这个，就另外一股力量就油然而生。
刚才谈到很多牧师您在海外宣教的一些经历，
是，
我想也谈谈你的家庭，有没有带过你的孩子去宣教呢？
现在他们也才刚大学一个毕业，老大毕业了，小的还在读大学。那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说带他们到一些需要的地方直接的一个宣教，但是他们本身参加学校或者是外面营会的一些短宣队，所以他们都去过了一些地方。
你们的家庭教育是怎么样的？
一般来说好像比较容易带自己的孩子就会面对一些挑战那我发现上帝有好大的恩典在我们家里面，因为他们从小就跟着我们在教会服侍他们也看了也学习了，耳濡目染那我的老大当他也是小二的时候，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孙大成牧师在台北开布道会，我也带他去听，他也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哇，我就想到我自己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个场景，他走到前面，我居然就在位置上哭了起来，看到我的孩子也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不是说牧师的孩子就等于信耶稣，没有的，我也要带我的孩子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两个孩子都，我亲自的问他们信仰的缘由要清楚明白，我亲自，我这个爸爸亲自为他们来施洗。我们会常常一起讨论圣经里面的一些解释或者一些难题，那他们也会把同学啦他们听到的一些来跟我分享说怎么去帮助他们。那所以我在家里面可以跟孩子一个很好的互动，因为当时我开始做爸爸的时候，我心里面我期待我除了是一个好爸爸，我希望我做一个好爸爸，我也要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成长的过程我也要做他们的好老师。所以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爸爸的身份，朋友的好朋友的身份，跟一个老师的身份。所以在他们看的书，从小连幼稚园的书我都要很认真的看，要跟他们互动，到国小的书就跟他们一起成长。后来我发现像数学好了，算术有另外一套算法，我也要去学新的方法来跟他们互动，来教他们，也训练自己的耐心。当他们变成青少年例如说我家老大他是女儿嘛，哇，他看到便利商店一个店员好帅哦，他就跟我讲他多帅多帅。我想我当下知道我的女儿在长大了，我不能制止他。哎呀，我们要跟他一起兴奋，我跟我太太师母就两个人一起兴奋，真的这么帅。然后说我们去偷偷看他长什么样子，跟他讲讲话，买一个东西透过这样的关系，他知道爸爸妈妈认同他。但是回来我要跟他分享，有时候不是只是在外在长相，有时候内涵信仰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是他们的好爸爸，也希望是他们的好朋友，我们没有秘密他们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跟我讲，不要最后一个知道。我们常常尤其现在有很多这种 LINE 啊这些工具，我们都在第一时间有很好的互动，彼此的带导，然后孩子也愿意来寻求我们的意见，所以这是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也是希望是好老师，现在他们也可以成为我的老师，都建立在这种关系上。
你们的互动好可爱好亲密哦。
是。
两个孩子他们也学音乐吗？
他们都不是科班的，但是因为就是在教会生活里面，那他们也耳濡目染，那有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也没有刻意学，尤其姐姐那没有刻意学，学了很短的一个时间，请了一个音乐系，只教过很短的时间，但是都是自己摸索，然后大哥哥大姐姐的帮忙。那他们两个也感谢主也有神给他们这些恩赐。
在2017年的父亲节，您的大女儿送给你一个很特别的父亲节礼物。
是，她几乎每一年在我生日啊，妈妈生日咯，母亲节咯，父亲节咯，他们都会给我们很特别的这个神秘礼物他们不是买什么名贵的物品给我们， 他们就常常会创作他们自己写的诗歌，妈妈也有，我也有，他甚至呢写好了还送到这个基督教的刊物里面，结果投稿也上了，后来也在网络里啊有些流传哈，所以很谢谢上帝给我这么好的这一对孩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音如为你邀请的这位是马康伟牧师。马牧师非常的幽默风趣，可以从刚才的分享当中谈到了他小时候因为奶奶的关系，那一把菜刀，他们全家一个一个成为了基督徒。在24岁这么年轻的时候决定要献身做传道人，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里面就投身在传福音的事工里面。那么牧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你再跟我们分享一首你的创作好吗？
那我在这里就介绍一首新年道啊，因为我发现在华人的节日当中，我们都会拜天公啊，哈，或有一些民俗的宗教仪式，好，在拜拜。那我希望我们的文化归祖，所以呢，我们盼望透过这些传统的节日，如何提升华，变成一个对上帝的敬拜，尤其是旧历新年。那所以我就写了新年道，当然歌词是另外一位牧师，那我也就是参与在这个歌词的当中，我们两位一起创作，然后旋律哈，我就是按着民族音乐的曲风，有点中国过年喜庆，有锣鼓点，有鞭炮声，但是把对上帝的感恩还有我们的该有的见证都融入在歌词当中。也许听众朋友各位好朋友听听看，也许不一定你听的时间在过年，但是希望可以带给你更多从神来的喜乐，从神来的祝福。
那新年到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活泼，里面写到说，新年到放鞭炮，男和女老和少拱手为礼，锣鼓喧天真热闹，神眷顾我们从岁首到年终，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也希望这首诗歌新年到呢，能够祝福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我们在新年的里面能够一起来经历到这位眷顾我们的上帝，他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而且是从岁首到年终都眷顾我们。
平安喜乐福杯满。
我们刚才所听的这首歌曲是马康伟牧师所创作的《新年到》。那么今天云彩飞扬，音如为你邀请的就是马康伟牧师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他的生命的故事。我想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牧师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的，圣经是上帝的话，我真的很乐意哈。那我就用这一节经文，在诗篇23篇的第一节，这里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希望更多更好，可是从这节的里面，我们跟神建立那真正的生命的关系之后，我们生活中是取所需不取所欲。有时候我们被那个欲望充满，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可是在基督信仰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是取所需，真正的需要就不在欲望的里面，但是神的供应绝对够用，绝对满足，绝对超过所求所想。我希望这节经文也成为听众朋友的一个祝福。
是，今天非常感谢牧师您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也谢谢英如。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就是中华差传的总干事马康伟牧师。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为何你愿意一直坚持它呢？什么样的动力使你能够不断的坚持？当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面曲曲折折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心中好像没有一个力量帮助我们可以去跨越这一切的艰难。那么透过今天牧师的分享，真的很盼望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神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要把这个力量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即使道路很曲折，即使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我们仍然有力量坚持的往前走。希望透过今天牧师的故事能够祝福你我的生命。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马康伟牧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而如果你也希望多一点的了解基督信仰，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你可以用网络或者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那如果你要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索取马康伟牧师的故事 CD， 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也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LINE、微信留言给我们，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最后非常的感谢马康伟牧师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云彩飞扬，下一次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生流。